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过去我在关宗寺时，文帝老人有一最器重的学僧持律法师，外号人都喊他晒蜡的法师。大家知道，这个名字并不是恭维他，而是嘲笑他、揶揄他。原因是他最初在金山住禅堂当香灯，每年到了六月六这天，照例常住里晒藏经，大众也晒衣服。时禅堂里有位小侍者，很调皮的，见了持律师说：“
香灯师，今天六月六，大家都晒东西，你的蜡烛快长没了，还不拿出去晒晒吗？”
他一边说，还一边急眼，向在旁的人弄了个鬼脸。持律师说：“
蜡还可以晒吗？”
侍者说：“
当然，不晒不长霉吗？”
持律师说：“
啊，好。”
他很干脆地答应着：“
我马上就去晒。”
于是把一坛子蜡烛搬出去，一根根摆在禅堂的墙根下，约莫待了两三个钟头功夫，一坛子蜡烛被炎热的日光晒得融化，蜡油全流在地下去了。到了快天黑的时候，他去收蜡烛，见一坛子蜡烛只剩一些挺长的蜡芯子，蜡油都躺在地下去了。到了晚间，蜡油又都凝聚在一块儿。在持律师认为，凡晒蜡烛的大概都是这样，于是把一根根的蜡芯子重新收到坛子里，地下的一块块蜡油也都用刀子起在坛子里。弄完之后，重新把坛子搬在供桌底下去。晚上维挪师让他点灯，他很忠实地把蜡芯子拿出来套在蜡签上，点好分送在佛桌上，并拿一块蜡油放在下面。这时维挪师很惊奇地问道：“
香灯师，不是禅堂有一坛子好蜡吗？为什么只拿出些蜡芯子来点？那些好蜡弄哪儿去了？”“
哼，今天晒蜡晒的都晒成这样了。”
究竟他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认为把蜡晒成这样就对了。这时维挪师看到这种情形，知道他是被愚弄，心想这人太愚痴了，如果打他一顿香板也太不值，而且他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只摇摇头叹一口气，再没言语。第二天维挪师把他叫到跟前，当大众面说：“
持律师，像你这么大的智慧，在禅堂里当香灯参禅，太有点屈才了。”“
是吗？”
还没等维挪师把话说完，持律师就很欢喜，很信以为真地问：“
对了。”
维挪师说：“
我看你这么大的智慧，在这里学参禅太屈才了。现在地贤法师在温州头陀寺讲经，专门培养弘法人才，造就法师。既然你有这样大的聪明才智，可以到他那里学法师，将来学成之后 到各地讲经说法，利益人天，弘泛三界。那时我去给你当维挪，大家都能沾你的光。如果你在这里长久待下去，把你这份智慧太可惜了的。
好啊，
持律师说，
维挪师多慈悲呀。
接着维挪师又说，
凡事不宜耽误，你今天就去吧。
在持律师个人并不认为这是耍笑他签他的单，还当真信以为实。这时在旁的同居大众见维挪师已下了逐客令，也不好再说别的，只好附和着他的话对持律师说，
既然你有这么大才气智慧，不宜老空过光阴，现在维挪师对你已经慈悲，你马上就捆衣单吧。
就这样，你也说，他也劝，相互怂恿，把持律师说得笑眯眯的。大伙给他帮忙捆好衣单，傻乎乎地背起背架子来，到头陀寺去了。平常头陀寺课堂对来往禅和子一点不客气，有一点不如法就大加呵斥，尤其对于学教的人。法师对来往禅和子或学生等很爱护，深恐有学教的人往这里来被课堂吓唬一顿，不愿再往这里来，致使四方学人裹足不前。因此法师屡次到课堂里打招呼，让他对往来挂单僧人客气一点，不要太过呵斥，尤其有来学教的人更要对他们客气点。这次持律师到头陀寺来，照例要先到课堂，知客师在门帘里见来一挂单的，粗里粗气，一点规矩也不懂，心里早已腻了。等他坐下来，照例要按挂单规矩去问，
从哪里来？
从金山来。
到哪儿去？
也就到这里来。
来常住有什么事情？
哼，
持律师又拿他那个笨重嗓音说，
我在金山时，维挪师和大伙都说我智慧大，在那里参禅取材料，让我到这里来跟法师学教，将来当法师利益人天，混饭三界。
这时知客师点点头予以审笑，没再言语，心想这个半吊子二百五不知在哪里受人愚弄，跑到这里来。又想法师有话在先，如果有学教人来对他客气点，因他千里遥远跑来学教，无论如何要把他留下。这次好容易来这么个宝贝学教的，正巧满他的愿，于是先到方丈寮，地老此时在温州头陀寺做住持，传禀一声。法师说，
让他来吧。
知客师并没好脸，把持律师领去问讯斩具，顶礼三拜。法师问他，
你想发心学教吗？
对了，
持律师说，
我在金山时因为晒腊，他们说我智慧大，在那里参禅取材料，让我到这里来跟你学教当法师，将来混饭三界利益人天。
法师看看他这个人，又听他说这话，心里早已明白，知道他是一个愚痴人，受人愚弄。但无论钝根利根，只要发心学教，就不能拒绝他。法师对他说，
既然你愿意发心学教，就不要怕吃辛苦，不要怕受罪。首先要在常住行苦行，早晚多在佛前拜佛求智慧，经典抽空慢慢学，不要着急，久而久之，法师自然学成了。
以后持律师首先在那里当青头，除粪挑水扫地，以后又行堂擦桌子洗碗，早晚在佛前拜佛，得功夫找人教给他五堂功课，一点闲空不留。法师平常对他也很注意，等他把五堂功课学会后，又找人教给他背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，因他平素听《法华经》听不懂，又教他背《法华经》会意和《楞严》文句。最初时教他几句，以后又教他几行。所谓刚梁磨绣针，功道自然成。经过十几年的功夫，他把这些经文全都背过了，提起某一段来他都很熟悉的。以后他不但能听经听得懂，而且还挂副讲牌替法师带大作讲经，一切教理文相像德语言三昧那么熟悉清楚。可是直到他带大作讲经时止，他行堂的这个苦行单始终没扔下。往往在迎请法师时找不到法师，看他还在斋堂里扎着围裙洗碗呢。后来法师看他已经当副讲，不让他再行堂，他坚持不许，每天仍是行完堂后再搭红祖衣上大座讲经。下大座后去铺堂，有时法师因外部去讲经，也让他跟着去代座。原先在金山当维挪的那位师父，还有当时弄怂他的那几个人，听说晒腊的法师已经能开大座讲经，心里都很惭愧，叹为不如。以后还跟他去请教，相见难然。果然持律师讲经时，那位维挪师又屈驾给他当维挪，愚弄他的人也列座听经，总算他们的话都没落空，到后来都兑现了。起初他去跟地老求学时才三十几，直到他五十几岁时，地老应南京毗卢寺讲《法华经》，他随从去代座，不幸他就在那里圆寂了。临终时欲知实质，种种祥瑞。他死过之后，地老非常难过，深为惋惜。大家请想，他是一位极愚痴的人，人都以晒腊法师称呼他，耍笑他。可是他在几十年光阴里，对学教对修行都能获得了成功，纵然没证得涅槃极果，最低限度他是往生西方了。这原因 就是他有恒心，有行力，能吃苦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，勤苦就是人生的美德。现在诸位的聪明才智，大概都比持律法师强多少倍。如果能发心在行上多加注意，无论事出世间的事，就没有不成功的。当代大德如印光老法师、地贤老法师、弘一律师、虚云老和尚等，莫不严固其行，以躬行实践而成功。关于修行的法门，细说起来有84000之多。所谓归元性无二，方便有多门。现在大端说起来，不外四种：一、律行；二、静行；三、禅行；四、密行。律行亦称梵行，是依大小圣律、三聚境界等，防护身口意三业清净。静行是以三业清净专修净土法门，念佛、忆佛、拜佛等。末世众生以修此法门为最方便、最直截了当。无论上中下根，可以普摄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得相应，临终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永不退堕。禅行是专修定功，如修四禅、四空，修不净观、树息观、法界观、般若真空观、五种唯识观、三止三观等各种三昧。密行是以三业清净，专持陀罗尼咒等。按众生根性，四者随以一种，精进不退，皆可圆满菩提，究竟涅槃。